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洞察人心的主，你认识众人的心。我愿意将我整个的心向你完完全全的敞开。我渴慕你的光照亮我的心，把我心中的污秽不洁不义都显明在我的眼前，好使我能够向你认罪悔改。主耶稣，我愿意明认你在光中显明我的罪。我相信你的应许，我一旦向你明认我的罪，你是忠义正义的神，你必要赦免我的罪，把我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感恩，向你献上赞美，向你高高举起我的手。主耶稣，我愿意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请看我已来到我们这一群被你宝血赎回来属于你的羊，都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主耶稣，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不论我们在哪里，愿你的名在那里被高举，被颂扬，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在我们中，不论我们在哪里，你的国就在那里。我们渴慕在你的国度里来认识你爱的广阔高深，求你将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以圣灵的活水浇灌涌流，充满我们整个的灵魂体，充满我们所在的地方。不论我们在哪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涌流。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来把光明看见。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我们要看见你救恩的手，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我们要碰触到你永不止息的爱。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涌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亲近主是多么多么大的恩典，主要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在他的爱中，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的救恩，各式各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所碰到的状况。主耶稣，在他那里有救恩的活水，救恩的泉源，他要把他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他得胜的话语，能够在一切他允许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各式各样的事大获全胜。他是得胜的神，他是荣耀的主，他召叫我们也进入他的得胜里，跟随他，参与他召叫我们，带领我们凯旋的行列。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的第22章，马太福音的22章34节，法利赛人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律法师，就是对于律法旧约的法律非常非常的熟悉，是一个饱读经书的律法师，他要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说，他要来 问耶稣，为了是试探耶稣，好要从耶稣基督的话里能够抓到一些他可以炒作的部分，要来责难耶稣。这里说是试探耶稣，这一个问不是受教的问，却是一个试探的问。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他来爱这世界里迷失的人，他来寻觅这一些在世界里失散的人。主说，我来不是寻找义人，而是寻找罪人。所以他是为了爱这一些失散的罪人而来到了罪恶的世界里。在罪恶的世界里是有很多很多的罪恶，有很多很多的难以想象的不应该发生却持续的发生，连那爱我们的主、救我们的主都有邪恶的势力、罪恶的人要来责难他。然而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也给了我们很大的榜样，就是主允许一些事情发生，为了彰显他的爱，为了显示他真理的光，为了众人的好处。主耶稣基督他被试探，被问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哪一条是最大的呢？如果你说这一条最大，他就说那另外一条呢？如果你说另外一条最大，那么他说这一条呢？总是可以用很多的逻辑思想，一些相反知识、真理的属灵的高在诡辩的心思，想要来框住主耶稣基督的话。所以这一个问题也是充满了陷阱，充满了要在试探中要抓住主讲的话来责难主。尽管如此，如果不回答好像就不会陷入这一个责难中，可是主耶稣他把握所有的机会来传讲他真理的话，造就我们的话。耶稣就对他说，耶稣说了，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尽心，就是要用你全部的心、完全的心，不要留一点点心不用来爱神。要尽性，这个性指的也是魂，要用你整个的魂，就是用你魂里的爱情，用你魂里的意志，用你魂里的思想，要完完全全用你整个的魂来爱你的神。而且要尽意，尽意就是尽你全部的思想，让你全部的思想是来爱你的神。其实光是这一句话就显示出这问他、责难他的这一个律法师，你有尽性、尽心、尽意来爱你的神吗？或许他觉得有，但是是有还是没有，不是人讲了算，也不是人的尺度量的准确，而是神有一把精准的尺，他说是是就绝对是是，他说行就绝对行，他说不是就绝对不是。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你要问哪个是最大的呢？这就是最大的。主耶稣基督继续的说，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这第一条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个诫命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整个旧约的特质就是律法跟先知， 律法是神把他要人如何活的规范标准向人启示，是经由他的先知启示的。而律法的总纲是非常的完整，但是人的生命里又是有很多的细节，这一个总纲清楚了，其实细节就会清晰。可是人有时不清晰，就有先知来帮助人，在生活的大事小事上能够把神的光跟启示向我们显示。这是旧约的世代，它的特质就是律法和先知。而这旧约的特质，律法和先知，这一切的道理的总纲就总结在这两条诫命上。爱神要用全部的生命来爱他，而且要爱近人，就是周遭的人，像爱我们自己一样。这是神愿意我们活的生命。主耶稣就在这一个时机里显示这一个光，而他的光显示出来，想要责难他的人也不能责难，而只能阿们，你说的真是好。主说的话真是好，当我们真的愿意听时，愿意顺服时，这真理的话带出真实的好，就要真实的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若是我们额间心硬，继续的阻挡，那么主的话就被我们挡到我们的心外。这一个静心本来是全部的心，是用来承受神的道、真理的话。如果我们用的是部分的心，就不是全部的心，就不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全部的心都向神的话持敌对的态度，那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好。法利赛人就是他们有他自己的尺，而这把尺当他量了真理，就显示出他所量的跟真理所显现的不同。他们想要改变的是除掉真理，改变真理，却不改变他们的尺。而他们的尺所认可的常常是神所定罪的，他们的尺所不认可的却是神所认可的。这尽心尽心尽意爱我们的神，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告诉我们的。整个的律法，整个的先知都建立在这一个爱神，用全部的生命、全部的心、全部的魂、全部的意志来爱他，就是爱他胜过一切的受造物，爱他在万有之上，爱近人如爱自己。这全部的核心就是爱，有对神的爱，以及对神所创造摆在我们周遭的他所爱的人，我们需要按照神对他们的爱来爱他们。这是最重要的核心，也是不能改变的真理。因为神就是爱，他愿意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他在他的爱中生了我们。当我们回应他的话时，他的圣灵就生我们，有了从灵而生重生的生命，我们就是阿爸父的圣灵所生的阿爸父的他的爱子。而这一个生命是被生出来的，是神所生的，就有神的生命，神就是爱。这一个生命就是爱，每一个被神所爱而重生的人都有着起初的爱。这一个起初的爱是起点，而这一个起点会继续的一直成长到成全。我们就是一群尝过了神的爱，有了这起初的爱，而且在爱中 被神所呵护。以赛亚先知书46章说，当你还在母腹中时，神就爱了我们，就拥抱了我们，他就在爱中爱着拥抱着我们，让我们从母腹中诞生在这世界，他就抱着我们，一直到我们长大，直到你年老，直到你白发，我依旧抱着你。当我们愿意回应他的爱时，我们就会惊艳到这起初的爱是极大丰盛的起点，要进入他爱的圆满。这爱的圆满就是神自己，我们进到神的爱内，跟他完完全全的结合在一起，这是神要我们承受他为我们所安排那无限丰盛的爱。而这个爱从起初的爱也会进入了永恒的爱，在这永恒的爱里，他的爱是这样的丰盛，这样的伟大，这样的美好。他给我们一个极丰盛极伟大的国度，充满他的爱，充满他的能力，要我们在那一个他爱的国度里成为蒙恩的人，是特选的种族。这一个种族就是神自己生的，是有神生命的这一种族群，特选的，神特选的种族，是在他为我们安排的国度里，是王家的祭司，是在他的国度里有一个崇高侍奉他的位置，是祭司。祭司就是可以在神面前侍奉神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让我们成长进入成熟，可以侍奉他。主耶稣就是来到世上，为了阿爸父的旨意，为了侍奉父，为了完成父的召叫，不喜欢众人都得救，他就来救我们。他就是这伟大神的仆人，他是大祭司。这伟大的祭司，他也把他的这一个侍奉神祭司司祭的荣耀的位置赐给我们，而且不但是祭司，而且是以他一同为王，叫做王家的祭司。主耶稣基督又是王又是祭司，不像利未人，他们是祭司可是不能成王，不能以耶和华一同为王。犹大支派的是王，但是不是祭司。而耶稣基督这王家的司祭是按照麦基瑟德，就是莫基瑟德这一个品位成为王家的司祭。他给我们的是这一个尊贵的王跟祭司，是在哪里奉职呢？是在最伟大的国度里，永远的国，天国里，以他一同为王。是在哪里做祭司呢？是在天国里，在他的宝座前成为祭司，而且是他完完全全他爱的儿子，他亲密的家人。我们就是这样的有福被召叫，而能够进入成全跟完全。这一个在爱中生出的生命，有了生命，也因着这个生命生在王家，就是王子，生在王家就是有王荣耀的家族的承继者。我们有这一个承继的位置，有这一个万王之王，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子女，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而爱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要我们在他的爱内生量要不断的成长。你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祭司是一个在襁褓之中的一个出生的婴孩，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个真的坐在宝座上的王是穿着料布的，是一个被人抱着的一个小孩。 他可能未来是王，可是他的身量必须在神的旨意中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进入成全。而神对我们有一个他的计划，他美好的计划，就是要我们在他的爱中成长成熟。而这一个爱就是他自己，他的爱拥抱着我们，他要我们在他的爱内认识他爱的广阔高深，尝到他的爱是这样这样的，让我们成为有福的蒙恩的，而且是在这爱中我们的身量可以成长。其实一个孩子能够长到一个成熟的身量，能够成为一个侍奉他的父亲的成熟的人，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成长。而这一个成长，成长的好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那么成长的不好，该上学该学的功课都没有学，到时候要用，真的要用的时候才后悔我没有好好的学。当我们最后面对神的审判时，我们的一生要对神交账，我有没有善用神给我的那么多爱的恩典的机会来成长，神要我在基督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进入成全的爱的宠召。主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你们的父是成全的，为此你们也是成全的。我们天上的父是完全完美的，他的旨意也是要我们是完全完美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很多不完美的地方，我现在都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我怎么能够像完美的神阿爸父这样一样的完美呢？其实是不可能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这样说，他就要负责任，亲自完成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把我们塑造成他所说的像我们天上的父一样是完全的。主耶稣就是来到我们中，向我们显示这完全的生命的样式。他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他给我们他自己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进入成全。他就是爱，这个爱是不改变的，因为不改变，他对我们的爱不改变，我们有机会悔改，是我们犯罪离开了他，不是他弃舍了我们。当我们愿意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光，按照他爱的启示，爱的规劝，我们悔改，他立刻就宽恕我们的罪，让我们又回到了他命定的道路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十二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要我们会爱，活在爱中，爱神于万有之上，彼此相爱。这一个彼此相爱，就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主怎么爱我们，主就要我们这样爱别人。而主怎么爱，他的爱是圆满的。光是说我们要向主的爱来爱别人，我们就觉得哪有可能呢？我也同意，按照人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实，凡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若不靠主的能力，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不可能。为此，我们需要主耶稣。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主耶稣基督爱的扶持，我们多么多么需要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他是最好的导师，他要教我们，把我们教会， 他是最好的爱我们永远的父，就是用一个极大不会弃舍我们也不离开我们的爱，一直在那里等候着向我们伸出救恩的手，他愿意帮助我们，他也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他要我们在他的帮助下活在他的旨意中，他的命令里。这一个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我们只能抓住主的话，主啊，求你让我爱我的配偶，我的弟兄，我教会中的兄弟姐妹们，我们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纵使这只羊在发脾气，对我不太满意，可是你是爱，你爱他不改变，愿你给我的爱，对他们的爱也不改变。我们先前读到那一个试探他的法利赛人的律法师，主是带着极大的爱告诉他真理，带他进入成全。这是主对我们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神为我们准备了极大极大的丰盛，在他赐给我们的国度里，在这国度里有很多很多丰盛，各式各样的美好。神的国里不是只有一个你，还有很多很多蒙恩的你我，众子民，众祭司，以主一同为王的这一些王家的祭司，这一些得胜的，主喜欢我们在他的国度里，而在他的国度里没有彼此相咬相吞，彼此不爱的。如果一个国有彼此的纷争不爱，主说这国就不能够存留。这是为什么？当人彼此相爱同心合意的时候，这一个国就会非常的富强，会成长。可是到达了很丰盛得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开始有许多的纷争，在争大争小，争最高的位置，有纷争，有嫉妒，有这一些的事情发生，结果这个国就衰败，就必定不能存留。因为主说一国自相纷争就不能够存留，一家自相纷争也不能够站立得稳，也必要衰败。教会自相纷争就不能够胜过仇敌，其实自相纷争已经远离了这神磐石，建立在这神磐石上，神的教会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们。那在这磐石上的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象，他要继续的成长，从起初五旬节之后的3120人，他们开始一直长大，一直长大，天天有得救的人加入会众，一直要到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在这世上有得胜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新娘。在这世上有得胜的基督徒，就是以耶稣基督一同为王的得胜者。主要来到这世上迎接这得胜的教会，而这得胜的教会必须要彼此相爱。这一个彼此相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不圆满，我不圆满，可是主有办法，就是用不圆满的你来造就我，不圆满的我来帮助你，让我们学习着把主给我们的恩典活出来，按照主的话，我们要彼此相爱。而这一个彼此相爱是要付代价的。第13节，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也就是这最大的爱是要舍弃自己性命的爱，而这一个舍弃自己性命的爱，人不可能做到，但是主耶稣基督做到了。为义人而死都少有，为罪人而舍命的除耶稣基督之外绝无仅有。那么耶稣为罪人舍命，甚至于把迫害他的犹大要口亲他当作暗号来出卖他的犹达斯，犹大主还称他朋友，这是何等何等的爱情。他愿意把我们都当作朋友，而朋友的爱就是能够为好朋友，为这朋友而舍弃自己的性命。主就是愿意为我们原来这些不够朋友的犯罪的罪人而舍弃他的性命。这爱要更新我们，改变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愿意成为主真心的朋友。第十四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们如何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朋友呢？就是主说的，你们要遵行我所吩咐的。那主吩咐我们什么呢？爱神于万有之上，爱人如爱自己一样。我们要真的遵行，就是主说，就是我的朋友了。而这一个愿意遵行，有起初的愿意跟成熟的愿意。在起初的愿意是主啊，我愿意，我多么愿意，我愿意悔改，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我就有了新生命。我愿意背起你的轭与你同行，因为主说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你要学习我的良善心谦，你必会得到你灵魂的安息。他就这样的引导我们。当我们这样愿意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跟主共赴一轭，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成为他的门徒。他的门徒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他的人，而这一个十字架就要显示出很多很多我们生命的状况，我们应当的学习。也许我想要往右边走的时候，主却要我往左边，因为左边有一个人是我憎恨的人，右边没有我憎恨的人，我可以躲避他看不到我的那一个黑暗的角落，我不要见到他，但是主却要往左边。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呢？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主还要我们走到他的跟前，与他和好，问候他。我们真的都愿意，这十字架就是让我们得着神耶稣基督的能力，成为我的能力，让我能够得胜。主耶稣带着我们，我们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所到的每一个地方。就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开始有能力胜过这私欲偏情肉性的软弱，就是圣灵借着我们顺服主耶稣，我们就尝到了主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主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我们就从世界里被救出来，跟随主一路走到主带我们去的地方，进到他应许的那福地里。那一个福地流奶流蜜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神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带着亚伯拉罕从乌尔勒巴比伦充满迷信的地方离开，他一步一步的带着他 去到了流奶流蜜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世界，就是肩膀，就是能力的意思。亚伯拉罕就在那里搭了一座祭坛，他知道我赞美敬拜神，你带我来到这里。所以这一个神的门徒，跟随神的人，就是背着十字架跟随主，又从那世界就继续的走，走到克拉罕地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叫做伯特利贝特尔，那个字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就进到了神的教会里。在神的教会里有很多很多的丰满，在那里你会看到成全的圣徒们，他们怎么样在神的家中忠心的管理这家，让我们在那里有很多很多一群背着十字架跟随主释放主能力的这一些人在神的家中。可是不是只是在那里就都好了，在神的家中就有很多很多的学习，而这些很多很多的学习就会经验到圣灵的能力会彰显，是彰显在神的家中。先知之恩就是为神传讲神的话给神的子女们，是在教会中神赐给教会的礼物，先知。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基督的奥体而神给的礼物，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礼物，他给了我们来帮助我们成全。所以教会有人领受神的话，有人领受这先知之话之恩所释放的讯息，就是一群人。所以主耶稣基督也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就是天国，主在这世上为他自己拣选的地方，他做主为王的地方，叫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屡次残害先知，你们的祖先有哪一个先知你们没有迫害呢？而耶稣基督尽管如此，还是到了耶路撒冷，不被接受，被推到城外去，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仍然爱他的教会，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有时也有神旨意之外的迫害，不是有时也有，一直有，从起初一直到现在一直有。所以这一个最大的先知耶稣基督，就是被他的子民所定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斯提凡也是在神的家中被神的选民所用石头打死了。所以这一些状况在神的家中，有的人有很好的学习成长，可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败坏，也就是仇敌撒的败子是撒到了这麦子的中间，同样的田地，好的跟坏的一起成长。因为主恩典是够我们用，要我们很好很好的成长，成为天国的子民，结出天国子民应结的属神的果实，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以及这一些相类似的圣灵的果子。可是有的时候人却结出了败子，不相称的果子，竞争、纷争、分党、分派、分裂、攻击、审断、抹黑，以及这一些神眼中定罪的事也在教会中发生了。那神愿意我们不停留在这一个状况，而是靠着他，依靠他的能力，继续的忠信的 在他给的位置上奉旨，而且要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就是从贝特尔要继续的在圣灵的带领中去到了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联合，就是朋友，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基督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要跟耶稣基督成为这最亲密的朋友。知己就是主啊，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也把我们当作他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会从我们的朋友那里得到很多我们朋友给我们的启示跟光。所以这一个朋友，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十五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你还没有询问他，他就已经告诉你们了，他就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事，还没发生之前他就告诉了，主真的告诉我们很多的事，而且这一些主警醒我们要醒悟在末后世代会发生的事，他就发生了，那味道就发生了。而这一个味道发生了，会越来越不好的味道，更大的迫害会发生，更大的败坏会发生，但是更大的能力跟祝福，它会保守着我们能够完成主对我们的重召。主耶稣基督不论在什么状况下，天上的阿爸父都把圆满的旨意、天上的智慧启示给主耶稣。主耶稣凭自己什么都不做，他只按照父启示他、召叫他做的，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从我们亲密的主那里、知心的朋友那里，领受了我们的主显示他的心，我们就会从他那里，我们要做的事就会结出丰盛的果子。而这一个丰盛的果子，是因着我们知心的朋友把他的话赐给我们，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步是门徒，门徒之前是要重生，重生之后有生命才能做门徒。不论你多么多么会教学生的教授老师，你要教一只狗像教一个人成才，你是不可能的。主是教神所生的子女，神的子女可以成为他的门徒，在他的带领中经验到他的能力。而这门徒学好了以后，主就在他的家中摆了一些位置，让他的成熟的门徒能够在那个位置上侍奉，就叫做他的仆人。而这仆人侍奉忠心的很好，主就在提升他们，就是不但从世界进到了世界，从世界进到了伯特利，还要从伯特利进到了希伯伦，就是跟他联合成为他的朋友。在那里有马莫勒橡树区，就是肥美的意思，圣灵的膏油的意思，就是圣灵能力释放的意思。这一个他要使得我们成为他的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他从父所听见的他都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我们是他知心的朋友，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按照他告诉我们的，我们会省掉了很多很多无谓的浪费生命的挫折，以及不结果实的工作。我们不要再做那一个不结果实死亡的工作。什么叫做死亡的工作呢？就是不是从神那里发起的工作。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 不是那喊着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到时有人会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讲过预言，我不是奉你的名行过奇迹，我不是奉你的名让人得治愈，奉你的名驱赶魔鬼。主耶稣却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一些作恶的人，离开我进到火湖里去。主怎么会不知道不认识他们做的呢？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的心不是依事主的心，不是认识主的心，不是做主召叫他们做的，主派遣他们做的。那么主派遣我们做的我们没做，我们只做我们认为的侍奉，我们认为的建立天国的事，我们认为教会里该做的事，而这一些事其实不是主做的，那么主也就不承认。如果是主要我们做的，他会纪念。在启示录也记载着，有一些人他们的功行一直随着他们。有一个主的圣徒被提到天上，主恩待他，看到保罗使徒，他看到保罗使徒是全身发光，非常非常荣耀的光，荣耀的发光的这一个圣徒。他说保罗使徒身上有很多很多的伤痕，疤痕还在，而那些疤痕就发出很大很大的光，所以他在世上为基督所受的苦都不是白白的。我们在主内的心情绝对不会落空，主都会纪念，不会白白的。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多么多么伟大的事，纵使有一个很大的位置，就是把耶稣基督钉死的那一个世代的最大的位置的大祭司，他用那位置来钉死耶稣。主给我们什么位置，我们忠于这个位置，就是主所喜欢的。那主给我们的位置不是用来犯罪的，可是犯罪的这一个事情事实也是存在的。我们要追求主耶稣给我们他真理的光，他愿意把启示赐给我们，他愿意向众人说比喻，可是对一些心向着他渴望认识真理的人，他却能够将比喻很明白的说给你们听，而不说给他们听。因为主喜欢把这奥秘的事告诉我们，主告诉我们奥秘的事就是朋友。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就是遵行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不是我们多有能力，我们多有才华，我们多了不起，我们堪当成为基督耶稣的朋友，都不是，而是耶稣基督多么多么的良善宽仁，他愿意从高处屈尊就卑，跟我们这一个软弱的人在一起，来扶持我们的软弱。主耶稣说，不要让小孩子把他们隔离，让他们来到我的跟前。耶稣抱起小孩子跟他们一起说，神的国就是给这样的孩子。因为神喜欢我们怀着依事的心，就像一个孩子，单纯的孩子，非常非常依靠爱他的父而活着。主说，我因父而活着，你们若信我的话，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要因我活着，就如同我如何因父活着，你们也因我而活着。我们就怀着一个尽心尽意尽力的相信他，听他的话，照他的话去做。主的话说， 你们若爱我，就要遵行我的诫命。如果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全灵的爱他，我们就要全心全意全灵的遵行他的诫命。有时孩子在我们的身边，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榜样，让我们很能够发自深省。有时我们会觉得不好意思认罪，多没面子。可是孩子，爸爸我错了，我怎么这么会昏暗呢？对不起。我们要怀着一世的心，孩子的心来到主跟前。主赐给我两个可爱的女儿，在我的小女儿艾琳，她很小的时候没有人教她，她就说耶稣是她最好的朋友，耶稣是她最知心的朋友。有一次我太太好高兴跑来叫我说，哇，刚才艾琳跟她说什么呢？她说艾琳躺到床上，妈妈到她的床边就跟她讲一些话鼓励她起床了，就看到她床头摆了两个她最喜欢最爱的那一个小动物，绒毛的动物，一个是狮子王的狮子，另外一只是非常可爱的兔子，他叫那个兔子 Elizabeth， 就是伊丽莎白，叫那一个狮子王的小狮子叫 Simba。 何敏就问他，你比较爱 Simba 还是比较爱 Elizabeth？ 艾琳却回答说，我爱耶稣，我比较爱耶稣。你给他两个选，他却知道我不掉到你两个选择里，而我要选真实我心中最爱耶稣。我就跟艾琳说，艾琳，你比较爱爸爸还是比较爱妈妈？这个话是不好回答的，但是他有智慧回答的，爸爸也高兴，妈妈也高兴，他说耶稣，好，都很满意。我就问他说，在人中间你最爱的人是谁？是爸爸还是妈妈？他说耶稣。我说在人中间，他说耶稣也是人啊。当我们爱耶稣，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们智慧，是这世界里不能抵挡的智慧。纵使有很多很多的人围栏里，饱读经书的带着一个试探的态度来问的问题，耶稣都有智慧让他得到真理的光，说不出反对的话。我们的主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因为耶稣是艾琳心中最爱的朋友，而且是真实的，有的时候艾琳向我要求一件事，我觉得这是很好，我就同意他。有时我觉得这是不好，我就不同意他。有时这件事情我不觉得该同意他，那么我想要说不同意，我也会觉得说是不是该给他呢？我也要问问我的主。有时我就会跟他说，按照一些原因我不同意你的这个要求，但是你可以问问你的好朋友，如果他同意，没有人会反对，他就很愿意。他真的去问他的好朋友，他的好朋友同意了，就奇迹发生了。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我也没有做这事，就奇迹发生了，这事情就真的完成了。我就惊艳到耶稣为他的朋友舍弃他的性命。耶稣为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也愿意我们有他的尺度，就是真爱。这真爱就是为朋友舍弃自己的性命，为主舍弃自己的性命，为爱主把别人当作他爱愿意舍命的，我们就愿意为我们最好的朋友也为人而舍命。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有很多的耻是人做的耻，这个人不配得到我的宽恕，那你的耻就跟神的耻不一样了。有很多的时候人自己做了很多的耻， 这不准确的量法，就伤害别人，控告别人啊，你不对，因为你不合这尺度。你如果真的合这尺度，假设是法利赛人的尺度，你真的合了，你就不合基督的尺度了。你真的合了基督的尺度，你就不会合这一些法利赛人的尺，这一些不在真理中不懂主心的这一些人的尺度、人的定规、人的法律，而相反呢，神的法律。有一次，河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神父，那神父跟河面关系非常好，他到我们家来，他也听到了、看到了艾琳，有好多，因为艾琳把主耶稣当作他的朋友，有好多的奇迹，他的朋友照顾，他就跟艾琳说：“艾琳啊，我有一件事情，你可不可以为我这件事情祈祷？你一定要为我这件事情，求你最好的朋友来帮助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谦逊的侍奉主的神父，他可以这样的愿意，而且他有光，他看到了说，如果我请一个不祈祷的人去为我祈祷，其实只是说说安心而已，他不会为你祈祷，他根本不祈祷。如果你请一个败坏的人为你祈祷，哇，他祈祷的是用他的词，可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他这样讲，那到底什么事呢？这神父说，我负责了一个主召叫我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有期限的，我的任期快要满了，但是我非常关心这一个侍奉能够继续的侍奉下去，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就是实在需要有一个专职的人秘书来协助神父来照顾，可是没有钱，如果要有这一些基金，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去募基金，募到足够的基金就可以用了利息有一个专职的人来照顾这一个事业，这一个侍奉的事业，他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这是他想的，这是他的爱，他不愿意因为没有资金而造成了这一个侍奉不能够继续而关门的状态。他就请艾琳为这事祈祷，他也开始去在认识的朋友中，有的时候也是朋友，很多的朋友，他的好朋友也是爱主，就奉献奉献。一阵子我到台湾去传播主的福音，有机会碰到这位爱主的神父，这神父就说，你回去以后要告诉艾琳，他的祈祷他好朋友应验了，我有请他祈祷的这一个资金的数目已经得到了，但是你跟他解释，请他继续为这事祈祷，原因就是现在的物价上涨了，这利息下降了，那么按照过去的利息够了，所以这个基金产生的利息还是不够，所以要为这个继续祈祷。他说，我很难让小艾琳可以明白这个个中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你就把我的意思转告给他。我回到家里，我就跟艾琳说，那位神父爷爷他很谢谢你的祈祷，你祈祷求你最好的朋友耶稣来帮助他，耶稣真的帮助他，在他没有想象到的这一个顺利中，他募到了一大笔的钱，这一笔钱就是他要的数字都得到了，他说他要特别谢谢你。可是他还有一个祈祷要你继续祈祷，继续为这件事情祈祷，因为这个利率的关系，什么关系，就是他跟我讲的，我就如话同样的讲给艾琳听。我说，艾琳你听懂吗？他说我不懂，我真的不懂，你跟耶稣要的，耶稣给你的，你还有问题，那你什么问题呢？你就不懂。这个孩子说，你跟耶稣要，耶稣说好他就给你了，那不就没问题了，为什么要给你，你还有问题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像个孩子一样，主你照顾我就没问题了，你说 我们应当是成全的，我信你，我应该没有问题，你会帮助我的。我说你要我爱你，我愿意爱你，但是我没有办法爱你像你爱，为爱而舍命，可是你可以帮助我，求你帮助我。那么主说愿意帮助我就没问题了。所以我们要带着一个神给我们的爱，带着全备的信心来相信他。所以又过一段时间，我又回台湾，神父又跟我讲，他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因为他把募到的这些钱就交给另外一个侍奉主的人帮他保管，帮他好好的管理，要交给下面接替的人。但是那一个人保管的人，那下面的接替又不顺利，就这样子拖了一段时间，最后那个保管的人就把那个钱全部都用掉了。他说没钱呢，因为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就用掉了。神父非常非常的难受。再过一阵子我回台湾，又有机会碰到这位神父，他又跟我提起这件事，跟我跟何敏提了。他说我更难受的是那一个收了这个钱用掉钱的人，他现在说我根本没有把这钱给他。怎么在神的家中会有这样的事呢？那很多人是带着爱是给神的，给神的事业的，那怎么是这样子就没了呢？那神父也没有办法来还这笔钱，他也没有办法去达到他的。所以神给我们的办法是，传福音的人就要靠福音生活，因为神是供应者，他如果发起的他必定要供应，他发起的他必负责，如果这是他发起的工作，他一定会负责，他一定也负责到底。也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就不在我们的好朋友之外，自己发起很多让我们的朋友受困受窘受困不荣耀他的事。主耶稣说仆人不知道主人做的事，也许是很好的心，可是主人并不要这样做，而你要这样做，那不是主人要这样做，结果不会结好的果子。我来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他告诉我们，我们也要按照他的话，按照他告诉我们的，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蓝图，忠信的遵行他的诫命。有的时候别人会反对，但是问题是最后要到主面前交账的，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反对我，他改变我，所以我照他的，因为他使我跌倒。我们能够这样向爱我们的主，我们知心的朋友这样交账吗？或我们所忠心侍奉的主，他是圣洁的主，我们能这样向他交账吗？因为他把这些钱都污掉了，那么我又怎么样满全我因主的名去募的这些钱呢？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结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都必要得到神的应允。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意愿，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显示他的意愿，因为他把产业把世界交给了人掌管，他就愿意掌管承受这一个世界的人能够回应他，求你帮助我来成就你在这世界里你要做的事。天是属于神的，这世界是神交给人来管理的，为此他交给了我们，他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去管理。你好好的去管理，忠心的去管理，你就叫做忠心的 bond servant， 谁若侍奉我，我父必尊重他。而这一个 bond servant 会开始跟他有盟约。这个 bond 的意思就是连结，就是紧密的结合，就是希伯伦的意思，也就是成为他的朋友，能够了解主耶稣基督心的。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你们彼此相爱。神要在这世上寻到一群真的遵行他诫命的人，真的彼此相爱，就是完完全全按照他的旨意彼此相爱，不论什么样的状况都彼此相爱。有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在受伤的时候，被苦待的时候，我们要爱那一个弟兄，我们要宽恕他。其实宽恕要在先，我愿意宽恕。有人说，那么他如果不悔改，不向我认罪，我就不宽恕他。可是主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罪，我的父也不宽恕你们的罪。你们若宽恕别人的罪，我的父也宽恕你们的罪。你因着他不向你认罪，所以你不宽恕他。你不宽恕他的事实，马太福音第六章就定了神他不变的他的旨意，就是你的罪不会被宽恕。那么你的罪不会被宽恕，你在罪恶中就有很大的破口，仇敌会给你非常非常多的谎言，非常非常多的错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错误的话语，错误的尺度，错误的攻击，来攻击其他的弟兄，甚至于攻击侍奉神、忠信侍奉神的人。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那么这一个恨会结出杀人，希望人活得不好的咒骂、诅咒以及这些事。那么主不是要我们恨弟兄，而是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我们不但不能恨，我们要宽恕，而且我们不但不要去恨，不要去伤害他，我们还要去爱他，为他舍命。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使得世人能够悔改。他的爱，他的爱是这样的真实，他的爱要把我们从这一切的困境中完完全全的释放出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九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如果我们恨弟兄，那么就在黑暗里。这是神的词，神的话。你说这个人是可恨的，所以我要恨他，那是你改变了神的话，是你的词，最后你的词会定你自己的罪。马太福音第七章说，你们不要审断别人，免得受审断。你们用什么尺度审断别人，你们就要被什么尺度来受审判。我们愿意为爱而舍弃性命，神就使得很多人为爱我而舍命。我的主就是这样的爱我。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内没有半叠的缘由。爱弟兄就是住在光明中，我们不能不爱，我们必须爱，要爱弟兄。只要他是弟兄，我们就必须爱他，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吩咐，全部的律法跟先知就总结在这爱的诫命上。爱弟兄的就在光明中，爱弟兄的就在爱中。这一个爱，神就是爱，就在神内，神就是光，在这爱中有他丰富的光亮启示智慧来帮助我们，在他内就没有半点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就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瞎子里瞎子都变成了去憎恨弟兄、仇恨弟兄的人。这些事情在末后的时代会发生，不奇怪，其实一直发生在人类的历史中。可是主却保守了一群小小的羊群，天国赐给他们， 在天国里是没有彼此相恨不宽恕的两个人。只要你恨，你就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里，就不在他的光中，就不在基督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么在黑暗中的想象，就会想象出了更多的离光离真实非常非常远的状况。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人应当以我们，这我们就是保罗使徒以及跟他一同侍奉神的主的忠信的仆人，是基督的执事。这执事的意思就是侍奉的意思，叫做 ministering servant， 就是奉职侍奉神的有位置的这样的人。这侍奉基督的人是神奥秘式的管家，就是管理了神奥秘的事。神要把他的奥秘启示给他忠信的执事，神把五种执事赐给了教会，是教会得建造进入成全的五种神给的工作的位置。第一，使徒；第二，先知、教师、师母、传福音的人。使徒是神给的，自称为使徒的是假使徒；先知是神给的，自称为先知的是假先知。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说，神的教会是建立在先知和使徒的基础上，把基础拆掉了就不能建造，而使徒跟先知就建造另外一个神的磐石上，最大的基础上，要建成属神的殿宇。这使徒、这先知、这传福音的都是神给的，这师母和教师也是神给的，而这五种执事，他们都从神领受了神给他们在奉职中需要有的知识和智慧。当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他很喜欢在生活中间就把阿爸父的奥秘启示给我们。阿摩斯先知书第三章说，神若不把他的计划启示给他的仆人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启示了，就是他一定会做，纵使人不听，但是他启示了，他就照他启示的要做。他在起初就启示了他未来要做的事，他要做的事必定要成就，必定要发生。那么他喜欢把他要做的事，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管家。这一个管家的意思叫做 entrusted trustees，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受信任能够信托的人。有的时候在法律上的文件上是要有 trustee 去签字的，就是你可以代理那一个人来签这个字。所以神奥秘的管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忠信蒙神信托的。这五种执事都是蒙神信托的，当然五种执事里也都有假的，那假的好像真的，而且做出很多败坏，那个是受魔鬼信托的，那是要远离的。而神奥秘的管家基督的执事是要被人知道的，人应当以，也就是说侍奉神要有神的样式，有神的尺度。所要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要他最重要的就是忠心、忠信、忠心。这一个忠心也是朋友中间最重要的， 我想起一个电影，他就讲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爱他心中最爱的可爱的姐妹，但是自己有一些软弱，很软弱，不敢去表达这爱，只有偷偷的去爱，最后就把这一份情感告诉他的知己朋友，请他代为转达这一份爱。这个朋友就回来说他拒绝了，他不要了。过一阵子他的朋友跟那个姐妹结婚了，连喜帖都没有给他。这是多么多么伤心的事情。主耶稣为朋友舍命，那么他为我而舍命，把我当作知心的朋友，我就必须要对他忠信，要对他忠心。主愿意在我生命中最后一口气时，我要说完成了，不是完成我自己的意愿，也不是完成我自己的愿望，是完成你对我的交托，你对我的命定。我渴慕忠信的侍奉你。那么这个忠信要到什么程度？忠信至死，这是启示录第二章那四美拿的教会，就是受迫害的教会，他忠信的指示，主对他们的告诫，要忠信至死，就必要与主一同为王。也就是主给我们的词，忠信是忠信到至死。主给我们爱的诫命，那尺度就是舍命。我只要还有气息，我就不能不爱。我爱到我完全不能爱，舍命了，而最后一息尚存，还是为了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尺度。我常常想到了神给我的尺度，我不愿意改他的尺度，我就相信他，我知道我做不到。感谢主，这个认知是必须有的。如果我知道了我可以，那一定会证明我不可以。好像这件事我可以，可到达真要舍命的时候，还没到舍命，只是舍掉一点面子，只是舍掉了一种主交给我管理的一些事情，我没有什么可以把持不舍的，都是主的，都可以交给主，可以为主献上一切。其实这一个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一生跟随他，就已经献祭了。而我们以前不知道这献祭是什么意思，现在知道了。其实我结婚的时候也不知道婚约是这样的盟约，也知道也不知道，不知道的那么多，也不知道说会这么不容易。可是知道了以后，靠着主的恩典，我终于我结婚时的婚约，神也终于他把我在婚约中，我跟何勉结为一体的这盟约落实在我们中。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条路是怎样，但是这是高超美好的路，我们的朋友会启示给我们，告诉我们，帮助我们，这是最好的，这是最好的。一定不要让仇恨剥夺了你去爱弟兄的爱，一定不要让任何的事阻挡你不去宽恕得罪你的人，伤害你的人。主可以受伤害，听命至死，主愿意我们以他的爱来爱他爱的人，也是为爱人舍弃自己的性命。如果这个词摆到那边，我们只有谦卑的求神帮助我。很神奇的是，他真的给力量，真的帮助我们，真的给我们更多的启示，真的让我明白，原来他在寻找一群这样子的人，彼此相爱的人，是他乘着云彩要来迎接的新娘。路加福音第十八章，当主再来到这世上时，能够找到信德吗？表示说有，也可能没有。那么你是被他找到了忠信的侍奉他的这基督的执事，侍奉他的仆人，是他知心的朋友吗？他愿意，他的新娘是懂他的心的，是跟他贴心的，是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希伯伦式的盟约 我活着单单独独为你而活，我死为你而死，正如你为我而死，我就因信你而活着。你使我活着，我就活在对你的信心中，你就在我的里面活着。对于管家所要求的就是忠心，这忠心有的时候会被考验。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有的时候你是忠心的，别人认为你不忠心。你是很好的管理组的产业，别人说你在里面做一些不好的事。我被你们论断，就是保罗使徒被论断，主耶稣基督被论断，主的仆人被论断。没有什么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是不被受到迫害的。或被别人论断，我们要把它当作极小的事。主的话就是让我们不要被小事抓到了而忽略了大事，就是忠信的侍奉他。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自己也不要论断自己，因为论断是要一把尺，自己做的尺是非常不准确的。只有把神的话吞进去，神的话跟我们的话充满我们的五类，神的话要成为一把金芦苇金苇子。这是启示录量圣殿的天上的耶路撒冷的那一把尺，也是启示录第十一章神给使徒约翰的那苇子，那测量的杖，那测量的杆，那芦苇，就是神有一个尺。我们不准确，我们不用自己的尺去判断别人，也不判断自己。其实马太福音第七章是说，你们什么都不要判断，你们就不受判断。我们什么都不要判断，纵使被别人判断，也不要去判断别人。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因为判断我的乃是主。只有主有审判的权柄。我们可以自己省察，有错要改。我已经不知道有什么错了，觉得没有错，但不要因此就自以为是义人，那么好像别人都不是义的，只有我是义的。我们要让审断的主来审断我们。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主还没有讲话时，我们不要先与主取论断。他要照出黑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思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那一个时候一定会到，一定会有审判，最后还有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大审判。而今天神的国临近了，审判也从神的家中开始了，是神在审判，神在审判。神会审判我们，他就用我们。他审判了以赛亚先知，他就看到了神的荣耀受到了审判。他说，我是一个唇舌不洁的人，住在唇舌不洁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而获罪于主，我认罪悔改。那么色拉弗就用祭坛上的火来洁净他的唇舌。神的审判会带出他的洁净，会带出我们的敬畏，他就可以派遣以赛亚先知那一些奥秘的事，经由他洁净的以赛亚先知所传讲的。以赛亚先知书第28章也说，只有神他是我们的准神，他是我们的牵托，他是准确的在量着一切我们在他内的工程，让神去量他要量的。那么神还没有审断，其实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有一个主重用的先知叫做 Bob Jones，他已经回到神那里去了，他有好多好多的神迹异事、治愈、奇迹，各式各样的神用他彰显的神能。有一次他在一个属神的聚会里， 带出了好多神的荣耀、治愈、奇迹，非常非常丰盛的聚会。在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些牧师们跟他在一起，就有一个牧师跟他说 Bob Jones 某某某有一个牧师他攻击你，他说你做的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虚伪的，都不是真实的，就讲了很多的一些话，很刺激人血气的话。 Bob Jones 以前就被这人攻击过，而他那时没有太注意这一些话，就让他的心很受伤。他在很受伤的时候，因为他被那人攻击，他的侍奉是不能够，不是真的，是假的，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等等，他就说他的侍奉，就是攻击他的乐牧师，他的侍奉 His ministry go nowhere， 就是他的侍奉不会再成长了，不会有好的结果的。当他讲完这话的时候，主耶稣就在那一天他独自祈祷的时候，主就告诉他说，你用我给你的恩典膏油诅咒了我另外一个仆人的未来。你怎么知道我以后不用他呢？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悔改呢？你就把他的未来全部诅咒了，因为我的父油在你的身上，你信，你是我所信托的，用我的父油圣灵的能力，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所治愈的都治愈了。也就是这是神给他的恩惠这样大。然后主说你要悔改，立刻认罪。主跟他说，你如果再这样的不节制你的口舌，我要管教你，我要做一些事情。他说我愿意悔改，我以后不这样说。主说我给你机会，你要有五个月的时间是得重病卧在床上，直到五个月，因为你讲了五个字，一个字一个月。他就从那个时刻得了重病，非常软弱。有很多很多的人，甚至于很有圣灵恩膏的这一些治愈的神的仆人为他祈祷都没有效，都不能得治愈。其实他心里知道，你们的祈祷主已经定规了，这是主的审判，我愿意遵行。从那之后，他的口中再也没有说出任何一个诅咒别人的事。主的话是说，你们只可去祝福别人，不可以诅咒别人。生命跟死亡是出于我们的口，我们必定要从我们的口能够承受我们口中所说的话。我们要说祝福的话，我们要说爱的话，我们要说真理的话，是在真理说借助人的话，是说神要我们传讲的话。神要我们传讲的我们要传讲，神没有要我们传讲的，我们觉得他不对，我们就去妄用了神给我们的恩典，只是去审判别人，那不是神的意思。其实攻击会带出人的反击，谎言会带出其他的谎言，仇恨会带出仇恨，审断会带出更多的审断，会带出竞争、嫉妒、纷争，让我们都从恩宠的位置上掉下来了。所以主没有审断的时候，就容不得我们去审断。我们把主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主爱我们，主要帮助我们，他帮助我们，他真的会帮助我们。我经验到好多好多的困难，而在这些困难中，我不是靠着我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修养，不是靠着我有什么，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他扶持着我的软弱。当我们真的在软弱中求他时，他的能力会彰显，他 他的能力会彰显。有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不是不想好好的准备，可是真的没有时间准备，到达很短的时间，他在几秒钟几分钟就把他的启示赐给我，我就可以传讲他要我传讲的话。不是我多会，是他要跟我们往来。而这一个往来多么多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轻看仇敌的作为，重看好朋友跟我们中间的紧密的结合。当主耶稣呢要来跟我们在一起时，不要说我没有空，是要把所有的事情摆下来，来到主前来亲近他，他要跟我们显示他那一个丰盛的爱，美好的爱。让我们再翻回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们要跟主保持着这义的关系，因信称义，也在义中信他，遵行他的诫命，完成他召叫我们的重召。我这样吩咐你们，主吩咐我们的都是我们可以达到的，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我们这小小羊群非常重要的主对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要彼此相爱。 Philadelphia 教会就是他们能力并不很大，但是他们彼此相爱，这一个彼此相爱的事实都显示出来了，他们叫做彼此相爱的教会。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意思，就是弟兄们彼此相爱的教会。他们没有否认基督的话，基督的话完全不否认，我还没有为爱舍弃我的性命，就是我爱的不够，求你加添我力量，让我愿意，让我愿意，让我成为你爱的管道，我愿意。没有用其他的名取代了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就把你的心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满了爱，你对我们的生命都是爱的计划，是爱的命定。你要我们做的事都是为我们最大的好处，你不要我们做的事是让我们免于凶恶，免于了恶者。求你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就我们免于凶恶。求你赐给我们每一天的用粮，每一天爱的能力，每一天为爱你而弃舍自己的旧生命，死于旧人，活于你内。让我们在你内不断地经验到你复活的能力，你爱的能力，得胜的生命。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我们已经听到你的话，你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就要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不只是我们认识的基督徒，而是所有基督徒，我们必须爱弟兄，爱所有你的子女。主耶稣，你的家，你为你的家，你的圣殿耗尽了你的生命，你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家，为我们而舍弃你的性命。你是这样爱我们，你也愿意我们这样爱你。求你加添我们不足，加添我爱的能力，加添我们爱的生命，爱的力量，以及从你那里而来的对你的认识的真知灼见，让我们不再审判别人，让我们不再仇恨别人，让我们不再做一些你不召叫我们做的事，让我们远离仇敌的谎言，让我们心中满了你的爱，释放你的爱。主耶稣，求你将你的爱赐给我们小小羊群中的每一只羊，赐给你教会中你子女中每一个你的子女，每一只属你的羊。主耶稣，你是忠信的主，凡是父交给你的羊没有一只会失散，也求你保守我们，我们所认识的兄弟姐妹们没有一个会失散，都是在你的保守中，活在你的命定里，活在你的旨意里。主耶稣，我们渴望你乘着云彩来迎接你的新娘时，我们不缺席，我们是在云彩中跟你在一起。我们现今就必须付代价来准备我们的生命。主耶稣，谢谢你，请你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 让我们成为你爱的使者，爱的见证人。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